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俄乌战争搞乱全球食品供应链，20多国限制粮食或肥料出口。俄乌在北顿涅茨克激战，泽连斯基罕见开除国安高层。消息指，因人权问题，瑞士中国贸易谈判陷僵局。印太局势日趋敏感，美第三大陆战队远征军候命。世卫指，猴痘已经构成全球公共卫生中度风险。提升员工幸福感，英国60间企业六月起施行1星期休3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全球粮食危机陷入深渊，各国已经掀起一场粮食保卫战。根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最新的数据，截至5月28号，全球有20多个国家实施粮食的出口限制令，包括埃及、阿根廷、印度、印尼、马来西亚、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家。限制的种类涵盖小麦、玉米、面粉、番茄、植物油、豆类、鸡肉等。这些禁令都将会持续推高全球粮食价格，加剧通胀隐忧。由于俄乌战争，乌克兰今年的粮食可能大减 5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在沃达斯经济论坛上警告，全球民众能不能够以合理价格买到食品令人好担心。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亦都点出问题核心，并且强调现在是完美风暴中的完美风暴，如果不开放乌克兰敖德萨的港口，问题将会恶化。最新消息是，马来西亚以该国境内供应不足为理由，宣布由6月1号起停止鸡隻出口，而中共手脚最快，由去年和今年都在全球搜刮粮食，并且以不够 20% 的世界人口大量囤积了超过全球一半的粟米、白米等主要农作物。总计今年前4个月已经斥资1642亿4000万人民币购买粮食，较去年同期增加 21.5%。 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4个月，28号晚俄罗斯部队再度对乌克兰北部城市哈尔科夫进行空袭。俄罗斯军方28号说，乌克兰东部的莱曼市已经被俄军攻陷。当日俄乌双方在顿涅茨克省的首府顿涅茨克市周围发生激战，同时俄军又向卢甘斯克省的小城市巴赫穆特发起攻势，但是被乌克兰军队击退。到29号，俄乌继续在乌克兰东部的北顿涅茨克展开近距离激战。另一方面，俄军亦都加强了对附近的利西昌斯克市炮轰。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晚发表的视像讲话，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目前非常复杂，极为困难。他呼吁西方给予乌克兰更多远程武器的支援，帮助他们扭转战局。另外，泽连斯基29号在前往乌克兰东北大城哈尔科夫卢军那阵，将当地安全局长杜丁革职，理由是杜丁疏忽职守，没好像其他人那样努力保护哈尔科夫。据瑞士传媒星期日报道，由于瑞士对北京的人权记录采取更为批评的态度，该国同中国更新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陷入停滞。瑞士和中国在2013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共和欧洲大陆经济体达成的首个这一类协定。据悉，瑞士都一直寻求更新该协定， 将关税减免范围扩大到更多的瑞士产品，并且将该协定扩大，以便包括可持续性项目。不过星期日新苏黎世报以中国僵局为标题报道话，瑞士已经对中国的人权记录采取更具批判性的立场，而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亦都在比瑞士报纸星期日展望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到目前为止仲不可能就应该更深入探讨的共同主题清单达成共识。之前瑞士议会国民院的法律事务委员会亦都通过一份倡议，认为中国新疆维吾尔人受到强迫劳动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并且予以谴责。根据美军驻太平洋陆战队透露的最新消息说，印太地区的局势变化越来越敏感。美国第三陆战队远征军正在在冲绳候命，如果印太地区发生冲突，该部队将会担任主角，在第一岛链展开防区内部队的任务。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陆战队副指挥官克里菲尔德在现代陆战队的年会上介绍说，咁其实算是主场作战，第三陆战队远征军司令部在冲绳，而部队就驻扎在中共的武器接战区内。据透露，当冲突发生嗰阵，美军第三战队远征军将会同加利福尼亚州彭德尔顿营的第一陆战队远征军互补，进行东南亚以及其他外围地区的任务。美国陆战队司令四星上将贝尔格表示，防区内部队将会令对手好难找到、跟踪和有效瞄准目标，无疑亦都令中共领导层增加决策的难度和复杂性。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日表示，猴痘正陆续在非典型流行地区出现确诊病例之后，已经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中度风险。世卫说，如果这种病毒找到机会成为常见的人类病原体，演变为大量人传人，并且传染给幼儿和免疫较差等族群，公共卫生风险就会变高。世卫在发表的声明指出，截至5月26号为止，有23个非猴痘流行的世卫成员国总共通报了257宗确诊和120宗疑似个案，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死亡病例。但是世卫说，随着扩大对猴痘流行非流行国家的监察，预计还会接获报告更多病例。一般来说，猴痘是一种不算严重的传染病，过去一向在西非、中非部分地区流行，它经由密切接触传染，因此透过例如自我隔离、保持良好卫生等方式就可以遏止。目前出现较多猴痘病例的非典型流行地区包括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在英国企业面临严重人力短缺、职位空缺达到空前的130万之际，一些公司希望缩短每星期工作日数，有助留住员工。总公司设在托定咸谷的 Pressure Drop 希望试行一星期休三日，不单只能够提升员工的生产力，亦都能够增加员工的幸福感，同时亦都能够降低他们的碳足迹。另一个试行一星期休三日的皇家生物学会就希望员工能够在时间和工作形态上拥有更多自主权。推动这项测试的行动组织 4-Day Weeks Global 计划经理潘恩表示，这项一星期休三日测试可以令公司有更多时间来应付挑战、实验新措施和搜集资料。下个月起，英国将会有60间企业总共3000多人试行为期6个月的一星期休三日试验计划。这项计划号称是到现在全球最大的一星期休三日实验，目的是协助企业缩短工时，但是员工不会因此被减薪，公司亦都不会牺牲营业收入。类似实验先前已经在西班牙、冰岛、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实施，澳洲和纽西兰亦都预定在8月起展开。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乌克兰星期日发动了新的反攻，以收复南部港口城市赫尔松周围的土地。俄罗斯军队炮击了乌克兰东部的目标， 试图占领卢甘斯克地区最后一个乌克兰控制的城市布顿列茨克。卢甘斯克地区的省长上个礼拜五说，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入了布顿列茨克。卢甘斯克地区与顿列茨克一起组成了顿巴斯地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罕见地访问了首都基辅以外的地方，在东部城市哈尔科夫会见了乌克兰军队。此行旨在强调基辅成功地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乌克兰官员数周以来一直表示，他们希望发动一场新的南方反攻，重新夺回赫尔松的控制权，试图切断俄罗斯通过第列巴罗河大桥进入该市的后勤路线。他们表示，他们的攻击将取决于西方提供更多的火炮系统。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表示，为了提高印太经济架构的实效性，要严以监视与会国遵守数位贸易等规则的架构，今年夏天将开始正式协商。日经报道，5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表明印太经济架构启动，有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国家等14国参加。印太经济架构由贸易、供应链、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减碳、税负暨反贪腐等领域构成，戴奇负责贸易领域的协商。戴奇说，成员国政府之间将详细协商，未来几周之内将予以绵密的计划，今年夏天中期前将开始进行协商。日经报道，美国在然而对中政策上，台湾亦是焦点。有关台湾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架构成员，戴奇表示，为了能有意义深化扩大双边贸易关系，美国正是研以各种方法，正是同台湾当局详细协商。台美之间至今是以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进行协商。戴奇表示，美台将强化包含供应链在内更广泛范畴的合作。美国各地近来枪击案频传，奥拉克荷马州小镇塔夫特举行阵亡将士纪念日户外活动，吸引1500多人前来参加，不料在29号凌晨传出多次枪响，造成一死七伤的悲剧。据美联社报道，奥克拉荷马州调查局表示，一名39岁的女性在枪击案中死亡，另有7名9到56岁之间的民众受伤，皆无生命危险。当局对疑犯巴克纳发出逮捕令后，他已在29号下午向警方投案。一家经营咖啡馆的老板威尔森在29号凌晨仍然开门营业招待大量游客，亦遇到了这一次枪击事件。他透露，当时有一连串枪响传来，原本仲以为是鞭炮声而已，起了游客开始到处乱窜并躲避。他见此状况，连忙大喊要大家赶快趴低。巴西东北部地区日前降下倾盆大雨，造成山崩。佩兰布可州民防当局在声明中指出，截至29号下午6点为止，豪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79人。受这一波豪雨影响的雷西夫和奥林达两个地区都位于佩兰布可州境内。这个是巴西最近因极端气候遭遇洪水和山崩等一连串致命灾害的最新一宗。过去这一个周末，受灾死亡人数仍持续攀升中，包括有数十人因山崩丧生，滂沱大雨造成河水泛滥，泥浆所经之处将所有东西一扫而空。民防当局最新声明并未提供失踪人口的更新数字，但较早时通报有56人下落不明，近4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警告，气象预报显示大雨将持续到30号。培州官员说，当雨势缓和时，当局将出动大约1200名人力，透过坐船或直升机重启搜救作业。在雷西夫部分地区，27号晚间至28号上午的实际雨量已达到5月预测降雨的70%。1989年天安门六四大屠杀33周年前夕，国际民间团体举办一系列的悼念或纪念活动。总部位于美国的视觉艺术家协会29号通过视频连线，在网络举行六四33周年纪念暨颁奖活动。美国知名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坎特 以及之前每年都坚持举办竹竿悼念活动的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负责人李卓仁、何俊仁和周幸彤等四人获得今年的年度奖。目前上述三位香港支联会前负责人都在香港被监禁。另外，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人权团体国际特赦日前宣布，今年在世界20多个城市，包括旧金山、华盛顿、首尔、悉尼、巴黎和伦敦等城市，举行一系列全球烛光守夜活动，以延续香港过去的正义之举，同时声援香港的自由民主。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表示，今年台湾六四纪念活动的亮点是将香港大学被拆除的国殇之柱在台湾重现。近日，美国联邦参议员玛丽·布莱克本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教育系统应该开设课程，告诉美国年轻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说，在田纳西有很多曾在共产主义专制体制下生活过的人，他们常向他提到了一件事，就是他们非常担心今日的学生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那里的人们所经历的苦难、堕落和贫穷，失去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布莱克本表示，这一些田纳西人常常提到美国将被某种类型的共产主义接管，媒体现在被忽视对这一些共产主义活动的报道。比如现在是中国，中共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的种族灭绝。佛罗里达州有很多移民来自社会主义的古巴，州长德桑提斯今个月初曾签署过一项法案，要求全个州的公立高中每年都要举行活动，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并开设必修课程，教授共产主义罪恶史。布莱克本表示，他赞赏德桑提斯州长采取这一个举措，以确保人们不会忘记共产主义受害者所遭遇的痛苦。
欧盟领导人表示，礼拜一和礼拜二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上，将无法就俄罗斯石油禁令达成一致，而且即使他们对稍后达成协议抱有希望，持续了几个礼拜的讨价还价仍在进行中。可以肯定的是，欧盟领导人将在原则上就禁令达成一致。一份草案显示，他们将所有的细节和艰难的决定留给以后。欧盟下一次峰会定在6月23号到24号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我们还未有到那一步。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说，在下个月达成协议更为现实。欧盟约有 40% 的天然气和 25% 的石油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称这些能源入口正在为俄罗斯对其邻国的战争提供资金。由尼泊尔的私人塔拉航空公司运营的一架小飞机礼拜日坠毁，搜救人员礼拜一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腰上找到了坠毁的飞机以及20具尸体，搜救失踪者的工作仍在进行。尼泊尔民航局发言人迪奥钱德拉拉尔卡纳说，找到幸存者的机会很小。航空公司官员说，飞机在降落前5分钟与博卡拉控制塔失去了联系，机上有4名印度人、2名德国人和16名尼泊尔人，坠机地点位于世界第七高峰杜拉吉里峰所在的地区，海拔8167米，靠近尼泊尔与中国的边界。美国和加拿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正在调查最近爆发的甲型肝炎疫情是否和受污染的新鲜有机草莓有关。迄今美国17人、加拿大10人可能因此罹患甲肝。FDA 表示，加州报告了15例甲型肝炎病例，明尼苏达州和北达科他州各有1例。FDA 没有详细说明病患的情况，只是说其中12名患者住院。FDA 在上个礼拜六的一份声明中说，这种草莓产品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在3月5号至4月25号期间以 Fresh Campo 或 HEB 品牌销售。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和加拿大食品检验局也表示，正在调查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哈切温省的相关病例。 该机构话，入口嘅呢一种有机草莓系喺3月5号至9号期间购买嘅，喺加拿大已经唔再有出售。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5月30号至6月1号率团访台，台湾国防部当地时间礼拜一晚间公布，有30架共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踪监控。达克沃斯是参院台湾连线成员，台湾外交部说他多次在联邦参院推动或联署有台议案，例如26号提出2022年强化台湾安全法案，支持台美加强协调因应台湾的安全情景，并提出强化台湾防卫战力的具体做法。台湾外交部强调，继4月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率领重量级国会议员访台后，相隔一个几月，美方再次率团来台，展现美国国台对台湾的高度重视与坚定支持，彰显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支持与承诺。外交部相信，达克沃斯来访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台美间紧密合作的伙伴关系。在中共清零疫情政策之下，中国经济受到多重打击。根据路透社礼拜一最新公布的调查，经济行业认为中国五月份的产业活动仍会继续收缩。到目前为止，这个指标已经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衰退。一份对30位经济学家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国五月份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估值为 48.6， 数据低于50，意味着产业出现收缩。外国学者猜测，如果北京真的能够在5月底放宽疫情限制，这样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最严重影响将会逐渐消退，下半年会出现复苏。截至目前，大多数外国投资人都对北京刺激经济的成效持观望态度。彭博调查显示，540名市场参与者中，大多数人认为中共的零疫情战略将在今年剩余时间内保持不变。56% 的受访者预计，中国沪深300指数将在2022年结束时出现亏损。世界卫生组织 WHO 礼拜一表示，现在判断最近的猴痘疫情爆发是否会全球大流行仲为时过早。该组织指出，目前存在亚制病例上升的机会期。 WHO 表示，非洲以外非流行国家的猴痘病例激增有关，仍有很多未知数，不应该将该病毒误认为是新冠病毒，该病毒对公众的风险仍然很低。WHO 流行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主任西尔维布里安德在简报中说，这种猴痘病不是新冠，它是一种不同的病毒。数据显示，截至礼拜日，非洲以外的24个国家共有435例猴痘确诊和疑似病例，目前的疫情尚未有任何死亡记录。礼拜一，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李克强颁发的香港特首委任状，并将在7月1号上任。当日下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接见了李家超，除了称李家超爱国爱港，立场坚定，敢于担当，还说在新制度下的特首和立法选举是成功的，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对此，时事评论员王克表示，李家超当选特首是25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破产。王克说，第一，李家超是唯一候选人，说明中共旗下无人；第二，李家超曾经是警察的头，表明香港公民社会已经死亡，开始警察治国；第三，2019年反送中以来，中共的残暴镇压，推出港版国安法等，表明中共颠倒是非，指鹿为马，一条路走到底，绝不回头。欧盟曾发表声明，香港这次特首选举违反民主原则和政治多元化原则，对此表示遗憾，这个是香港向着瓦解一国两制原则方向又迈出了一步。彭博社近日报道，印度正在调查中兴通讯和维旭移动通讯公司的当地子公司涉嫌财务不当行为。 这个是印度当局对小米公司处以罚款后扩大对其他中国公司调查的最新举措。印度公司事务部将审查审计报告，该部从未具名来源获得信息。这些信息显示这两家公司可能存在违规行为，包括欺诈。中兴通讯和维玉的代表没有回复彭博社寻求置评的电子软件。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公司事务部已经启动对500几家中国公司账簿的检查程序，除了中兴通讯和维玉，还包括小米、OPPO、华为技术以及阿里巴巴集团的几个印度子公司。波士顿联邦大陪审团上个礼拜四起诉一名中国公司，指控他多年来参与一项复杂的市场操纵阴谋，涉及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43岁的王嘉利被控一项串谋证券欺诈罪和一项串谋操纵市场罪。王嘉利居住在中国山东省潍坊市，在马萨诸塞州的韦茅斯拥有一套公寓，他之前曾经被美国刑事起诉。根据指控文件，大约从2013年起到至少2018年，王嘉利参与监督一群来自中国的证券交易员操纵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2019年10月，王嘉利在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被捕，当时他正登上飞往北京的航班。2019年10月16号 ,SEC 已经采取紧急行动，将18名中国交易员的财产冻结，认为他们通过市场操控获得了超过3100万美元的非法收益。美国五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纪念捐躯的军人。好多美国人这一日参观纪念馆或者到墓地献花。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在阿灵顿国家烈士公墓纪念阵亡将士纪念日。他对死难军人的家属说，今日我们再次发出我们的神圣誓言。这个是一个简单誓言，就是记住他们。拜登说，美国军人为民主而战，今日在为民主和自由的长期斗争中，乌克兰及其人民正在前线为拯救他们的国家而战，但他们的战斗是团结所有人民的一次更大战斗的一部分。这个是民主和专制的抗争，自由和压迫的抗争。拜登总统和哈里斯总统还在无名烈士墓献上花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高峰会上，劝告欧洲联盟停止内部争执，以免对俄罗斯有利。他并要求欧盟采取更多对俄制裁措施，包括石油禁运在内。他指出，欧盟因意见分歧而致拖延通过另一项对俄制裁方案。匈牙利就此表示不会支持对俄实施石油禁运。泽连斯基说，欧盟内部加强团结是对抗俄罗斯的唯一有效方法，并强调乌克兰已经展现出在对俄军入侵作战时团结有几咁重要。在多年投票支持民主党后，全球首富马斯克礼拜一发表推文重申，在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他打算投票支持共和党。马斯克在推文中说，鉴于主要民主党人对我的无端攻击，以及对特斯拉和 SpaceX 的冷淡对待，我打算在11月投票给共和党人。马斯克越来越多地批评民主党进一步向左转，将其称为分裂和仇恨的政党。马斯克在5月18号的一条推特上写道，过去我投票给民主党，因为他们是善良的政党，但他们已经变成分裂和仇恨的政党，所以我不能够再支持他们，我会将票投给共和党。现在我们坐住看看民主党即将对我展开的肮脏伎俩。过去几个礼拜，马斯克对推特的收购事件不断登上媒体头条。这位科技巨头表示，他希望在平台上看到更多的言论自由，并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平衡他感知到的极左偏见。日本最新民调显示，美日峰会后岸田文雄内阁支持率由4月的 64% 上升到 66%， 创下他去年10月上任以来的新高。当地媒体分析与疫情趋缓和内阁对外交安全方面政策有关。据日经报道， 该民调中半数受访的日本人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在现行法律范围内对台海冲突做好准备。41%受访者就认为应该升高应变作为。安田与拜登上个礼拜举行高峰会谈后，两人承诺将在安全问题上加深合作，共同应对中共威胁。岸田称将大幅增加日本国防预算。民调中指出，日本人希望政府优先处理的政策中占比最高的是恢复经济，达到40%。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称，礼拜一全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升至每加仑4.62元的新纪录。升至每加仑4.62美元的新纪录。这个比礼拜日增加了1仙，比一个月前贵了44仙。AAA 表示，汽油价格较去年国商日大幅上升，当时平均每加仑3.05美元，目前有7个州的平均汽油已经超过了每加仑5元，而纽约和亚利桑那州距离这一价格亦只有几仙之差。同时，没有任何州的平均汽油价格低过每加仑4.1美元。尽管油价好高，但 AAA 估计这个假期周末有3490万人揸车旅行，比去年增长 4.6%。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欧盟团结恐怕瓦解，禁运俄国石油难产。北京严打核酸公司，上海紧急呼吁。中美两国讨论国防部长面对面会晤。吸引人才，英国推出新签证给世界名校毕业生。壮志凌云二打破首映纪录，汤告老师获得职业里程碑。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1日礼拜二，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5月4日欧盟提交第六轮对俄制裁措施提案以来，欧洲各国在加大对俄能源领域的制裁问题上一直存在严重分歧。近日欧盟正考虑是否放宽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禁令，以此安抚因为高度依赖俄国能源而一直拒绝欧盟的最新对俄制裁的匈牙利等国。欧盟希望借此改变对俄制裁方案停滞不前的尴尬现状。为此，今个月30日和31日，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不过，参加峰会的领导人就透露，欧盟将会无法就俄罗斯的石油禁令达成一致，这样使欧盟的妥协计划再次陷入僵局。对此，德国政府高层表示担忧，并说欧盟的团结正开始瓦解。根据英国卫报5月29日报道，欧盟正在讨论放宽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禁令，以此换取匈牙利等国的支持。在欧盟最新提出的这项妥协方案当中提到，将会禁止俄罗斯石油通过邮轮运输，但允许通过管道进口。该提议允许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继续通过苏联时期的友谊输油管道获取俄罗斯石油。不过这个提议引发了其他欧盟国家反对，他们认为对管道、海运等不同石油运输方式的区分将不成比例地打击不同国家的石油供应，并为那些可以继续获得廉价俄罗斯原油的国家带来不公平优势。出乎意料的是，这项妥协方案亦都没有获得匈牙利的认可。由于欧盟委员会的提案需要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才能够生效，目前匈牙利的反对 使得欧盟整个制裁计划停滞不前，对俄罗斯的最新制裁亦都因此无法实施。与此同时，就在匈牙利同欧盟就能源问题陷入僵持之际，塞尔维亚无视欧盟制裁，在5月29号同俄罗斯签订了天然气协议，获得了整个欧洲最优惠的天然气价格，这样无疑加剧了欧盟在对俄能源制裁问题上的招灼心态。各成员国领导人一直期待可以达成协议，以避免在一致抗俄的问题上显得不团结。针对这个局面，德国副总理兼经济与气候保护部部长哈贝克表示，对欧盟内部对俄制裁的巨大分歧而深感担忧，并说担心欧盟的团结正在崩溃。同时，美媒 CNN 近日亦都刊文指出，考虑到欧洲各地食品和能源价格跳升，民众政治抗议此起彼伏，同埋经济衰退风险加剧，欧洲维持一个共识的可能性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据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通过视像方式向今次参加峰会的27国领袖发表演说，呼吁欧盟能够进一步制裁俄罗斯每日高达几十亿美元的能源收入。同时，今次欧盟峰会亦都将重点关注是否通过对乌克兰可能多达90亿欧元的经济支援、军事支援以及对战争罪的调查。另外，还会讨论如何建立安全管道，以运输囤积在乌克兰港口的粮食和农产品等议题。近日，中国多地一再传出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遭到严打调查的消息。据悉，目前北京至少已经有3间相关机构被立案侦查，3名官员被调查。外界认为，这样反映出中共政府对核酸检测的监管存在严重漏洞。与此同时，上海市政府宣称力拼6月1号全面复工，上海市长甚至紧急呼吁要以超常力度抢回损失救经济，但当地居民却不买账，从而引发外界关注和热议。根据德国之声报道，5月28号，据中共卫健委内部消息披露，北京公安局对核酸检测机构北京中同南博医学检验实验室立案侦查。初步了解，该公司被指严重违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操作规范，在检测过程当中以多管混检的方式造成检测结果失准，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目前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等8人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说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除此之外，上海因为封控2个多月，经济大受打击，为了快速复苏经济，上海市预计在6月1号起进行复工复市。同时，政府公布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共包括50条政策措施。上海市长龚正甚至紧急呼吁要充分认识当前形势的极端严重性和稳住经济大本的极端重要性，尽最大努力将疫情耽误的时间造成的损失抢回来。不过，针对中共官方信誓旦旦的说辞，很多人真是误以为上海解封了，而上海当地居民就表示，上海实际上并没有解封，出入小区要居委会同意，否则无法自由出入。据悉，有些小区复工人员想回家，却被小区居委会拒诸门外，亦都有些小区居民可以回家，但是回家之后就不能再出门了。还有些小区直接说，想出去复工就不要再回来了。对此，有居民抱怨说，政府的发布会通篇读稿，听起来都是好消息，但是上海市民并不买账，留言区都在度问什么时候解封，什么时候恢复速底，重振方案到底包不包括重振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以后新闻发布会让居委会开算了，因为居委会才有实权。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人士说，美国和北京政府正在就首次国防部长面对面会议进行谈判。今次会议预计将会在今年6月10号至12号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进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确认他将会出席今次会议，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的行程尚未确定。如果两国部长正式会面，他们讨论的关键问题将会是台海问题。关于今次峰会的讨论仍然处于初步阶段。 近期台海局势上升到空前紧张的高度，在30号台湾通告了自1月份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共空军活动，台湾飞行员在防空识别区发现了30架次中共军机公开挑衅，其中包括22架次战斗机。当日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率领代表团访问台湾，美国警告说北京政府在台湾区域的动向都应当获得关注。在上个礼拜的亚洲访问当中，美国总统拜登说如果北京袭击台湾，美国将会军事介入，这个说法增加了中美两国的对峙压力。华尔街日报认为美中国防部长的会晤在台海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将会有额外的意义，亦都可能使僵持局面有所降温。在今年4月份，奥斯汀和魏凤和首次举行电话会议，谈论了关于国防关系、地缘安全和东欧战争的问题。两国国防部长的上一次面对面会议是2019年11月，当时魏凤和在曼谷和美国时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帕会面。世界顶尖大学的毕业生将能够根据一项新的签证计划申请来英国。英国政府5月30号表示，礼拜一开放的高潜力人才签证途径将会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该签证计划将会适合过去5年内在英国以外顶尖大学毕业的人士，无论他们在哪里出生，而且不需要先获得工作机会就可以申请。拥有国外排名前50名大学的学士或者硕士学位毕业生可以申请两年工作签证，并允许携带家庭成员。获得博士学位者可以申请3年签证，之后如果他们满足某些要求，还将会能够转为长期就业签证。符合条件的大学必须在以下至少两个排名当中名列前50名，分别是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和 QS 世界大学排名。由英国政府在网络发布的2021年符合条件大学的最新名单有20多所美国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此外还有加拿大、日本、德国、中国、香港、法国和瑞典的大学。英国政府表示，候选人必须通过安全和犯罪检查，并且英文的听说读写要达到中级水平。该水平被定义为能够毫不费力地和母语人士交流。英国财政大臣申伟成表示，这条路线意味着英国将会成长为一个领先的创新、创意和创业的国际中心。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补充说，我好自豪地推出这一个新的和令人兴奋的路线，作为我们基于积分的移民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将能力和人才放在首位，而并非某人来自哪一道。在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荷里活大片《壮志凌魂二：独行侠》全面带动了观众的情怀，亦都获得了丰厚的票房。男主角汤告老师通过这部电影实现了40年职业生涯当中最高的首映票房成果。在疫情期间，制片方等待了两年，最后终于让这部电影走上院线放映。截至5月30号下午，电影出品商派拉蒙预计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结束之后，《壮志凌魂二》将会收获1.54亿美元的票房，这个是自2019年12月以来所有非超级英雄电影的最高初始票房。电影行业统计发现，《壮志凌魂二》吸引了大量年长的观众以及更多的女性人群。根据电影营销分析机构 Intelligence 和派拉蒙的统计，55%的电影观众年龄在35岁以上，这样在电影行业可以说是高度罕见的情况。此外，男性观众占 58%， 低于漫威电影《奇异博士》首个周末的 62%。 在美国影评网站烂番茄网站，这一部电影的评分达到 96%， 观众选择度评分达到 99%。 由于采用大量真实飞行场景拍摄，很多观众称赞影片临场感极强，仿佛回到了80年代的动作大片时代。《壮志凌魂二》亦都被部分影评人评为是超越前作的续集佳作。印度快报的影评人说，这个是自职业特工队以来最好的动作大片。这部电影提醒大家，荷里活曾经是一个依靠动作奇观和实力派明星吸引观众的梦想工厂，它亦都是汤告老师新的里程碑。 北京官方通报连续八日感染病例人数下降，但30号北京再出现突发疫情的话题很快冲上热搜榜。有消息传出很多居民被拉走隔离。北京日报30号上午以好消息37日来北京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至个位数为题报道。4月23号北京本土确诊病例增至两位数。5月29号北京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宗。这个是37日来北京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首次降至个位数。但在30号下午北京市防疫发布会通报，当日零时至下午3点钟全市再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18人，都已经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说，北京今日出现了突发疫情，表明全市动态清零任务艰巨。有网友爆料说，北京时间30号晚到31号凌晨，北京很多小区被封，大量居民被拉去隔离。北京红丝家园的居民被拉到保定一所废弃大学宿舍，应该是张家口满了才被拉去保定，同上海一样，越后面隔离住得越差劲。北京而家个位数原因是人都送了去河北了，所以河北增加，北京减少。29号北京房山区居民林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说，居民完全崩溃了，全封锁保持了一个月还要继续封，每日都感觉在崩溃的边缘。赵先生说，房山区被人称为上海市房山区，他认为房山区政府官员为了守住自己的乌纱帽，不顾民众的感受，作为北京重要的卫星城，房山区的抗疫结果关系到中共二十大能否顺利召开，房山区政府扩大管控区，将从来没病例的社区划成了管控区，甚至将一整个镇都划成了管控区。赵先生还提到，北京南新园小区前几日有几千人被转移，官方派来几十辆大巴车将他们拉走。他说，我孩子的同学在这个小区，我问了那边的家长朋友，了解到有一部分居民强烈不愿意集中隔离，我亦都担心老人是否能够经受得住奔波，担心这个莫名之灾对孩子以后成长造成负面影响。当日一段网传影片显示，30号晚上海某小区居委以停电停水的手段对待拒绝被强制带走的密切接触居民。影片当中小孩问母亲，他们会不会杀我们，网友说已经对小孩造成一世的阴影了。
你们会杀我们吗？
30号中共外长王毅未能够同10个太平洋岛国达成安全协议，而中共因为清零防疫政策和货运成本飙升，为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选择回国生产，美国逐渐告别中国制造，接受美国制造。这两年美国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王毅同呢十个国家召开的视像会议讨论几项提案，北京声称将会资助几千万美元同呢一啲太平洋岛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但几名区域领袖表达深切疑虑，认为中共的协议不坦白，会影响呢一啲国家政府，并会对佢哋嘅关键产业进行经济控制。时评人蓝雪认为，王毅今次访问十个太平洋岛国，只能够话未尽全功。呢十个太平洋岛国仍然同北京之间签署咗一带一路嘅贸易框架备忘录。中共的扩张主要是以一带一路这种经济扩张为前哨站而已，网络科技的控制为最终手段，抵御中共向外扩张的一个主要的手段就是不断地将更多的供应链上的产业从中国转移出去。中共实施极端清零政策和封城，导致企业停工停产，物流运输中断，再加上俄乌战争导致油价上升，最近很多美国企业要将制造业从中国带回美国，一些企业 CEO 表示，很多原本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公司已经无法负担进口的成本，所以改为购买当地产品。另外，金融快报29号引述印度商务部的数据，美印双边贸易2021至2022财政年度从前一年的 805.1 亿美元上升到 1119.42 亿美元。 印度一名专家说，全球企业在减少只依赖中国获取供应商品的状况，并将会分流到好像印度等其他国家。蓝雪认为，在这种转移的过程之中，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不奇怪了。从中国转出的这些供应链上的企业将会有一部分回到美国，最主要是从2019年川普对华贸易战进入第二年的时候，就有很多贸易供应链上的一些重要的产业开始回流到美国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主任赖恩斯说，很多公司实际上早就开始考虑供应链本地化的好处了。川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产品施加的关税减少了进口产品的吸引力，而新冠疫情更加加速了公司对于自己供应链不足的考虑。89六四33周年即将到来，每年都坚持举办纪念活动的香港将会首次不举行任何纪念活动。30号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宣布，6月4号悼念晚会当日将会为香港大学耻辱柱揭幕，象征台湾接续香港不忘六四。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前，香港每年都有数万人参加维园烛光晚会，如今六四纪念博物馆被关闭，6所香港大学已经从其校园当中移除向天安门死难者致敬的艺术作品。去年圣诞节之前，丹麦艺术家高志活的耻辱之柱雕像从香港大学被移走，在岭南大学艺术家陈伟明的一幅六四浮雕被拆除并存放在一个房间里面，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民主女神雕像被送到了一个未公开的安全屋。高志活告诉法新社，这样反映了一个事实，几年之后没人会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他曾经试图将耻辱之柱送回欧洲，但大学拒绝帮助他，物流公司亦都不敢介入，他们说这样太复杂和危险。而陈伟明正在同香港中文大学打一场法律战，他说他们正试图抹去历史上一个可耻的插曲，在这个插曲当中国家对其人民犯下罪行。今年稍早，港大用水泥覆盖了画在校园里面的六四标语，在香港的公共图书馆当中有57本关于天安门的书籍不再供人借阅。法新社指出，从现在起要纪念六四必须离开香港，参与六四的民运领袖正在美国建立博物馆，活动人士正计划在台湾复活耻辱柱。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表示，6月4号会在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举办纪念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揭幕香港大学耻辱柱重建版本，这个是高志活授权之后而且获募款活动支持的成果，这样亦都象征了台湾接续香港不忘六四。六四33周年纪念系列活动除了传统主题之外，艺术展览当中亦都包含了很多香港元素。荷里活大片《壮志凌魂：独行侠》在全球热映，但腾讯公司担心同这一部赞扬美军的电影扯上关系，会引发中共高层不满，因此退出这一部电影的投资。《华尔街日报》报道，1986年经典卖座影片《壮志凌魂》的续集《壮志凌魂：独行侠》目前看起来稳赚不赔，少有电影能够比肩看齐。2019年，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参与投资这一部续集电影。然而，上个周末在北美上映的《壮志凌魂：独行侠》并未获得腾讯的任何资金。知情人士透露，正是腾讯这一项转变，这一部影片从一部曾经象征中国同荷里活关系不断加深的电影，变成反映中美之间更广泛紧张关系的最新例证。腾讯曾经是最积极进军荷里活的几间中国公司之一，投资过《未来战士》《创世智能》等大制作。在退出投资《壮志凌魂》续集之前，腾讯还拿出几百万美元购买这部电影的 12.5% 的股份。近年来，美中关系紧张打乱多部电影的发行计划，包括迪士尼公司在2020年的真人翻拍版电影《花木兰》，因为这部电影在新疆拍摄而招致批评，当地官员被指控侵犯人权。派拉蒙影业的高层原本认为《壮志凌魂：独行侠》会在中国审查通过上映，预计票房收入大约8000万美元， 但派拉蒙影业高层而家不指望喺中国上映啦，佢哋希望高于预期嘅美国票房收入可以填补呢一个缺口。1986年嘅《壮志凌魂》当中，汤告老师着住一件外套，上面印有包括日本同中华民国嘅国旗图案。不过当《壮志凌魂》独行侠2019年发出预告片嘅时候，汤告老师外套上嘅国旗图案被换走。知情人话系因为腾讯一位出资人担心不替换呢一啲旗帜难以通过中共审查机构。如今《壮志凌魂》续集在全球各地热映，汤告老师外套上又重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让台湾观众叫好。报道认为这一项转变可能是本片最大胆的举动。还有影评人说，荷里活此举前所未见，现在在西方企业眼中，中国亦都不再是一个拥有14亿消费者的有人成长市场。日本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九成日本人赞同应该对台海冲突做准备。美日峰会之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支持率提升到 66%。 当地传媒分析，同疫情趋缓同内阁对外交安全方面的政策有关。据日经新闻报道，该民调当中半数受访日本人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在现行法律范围内对台海冲突做好准备，41%受访者就认为应该升高应变作为。岸田文雄内阁支持率自四月的64%上升到66%，创下他去年十月上任以来的新高。岸田同拜登上个礼拜举行高峰会谈之后，两人承诺将会在安全问题上加深合作，共同应对中共威胁。岸田说将会大幅增加日本国防预算。民调仲指出，日本人希望政府优先处理的政策占比最高的是恢复经济，达到四成。30号法国巴黎罗浮宫发生一宗意外，一名男子乔装成坐在轮椅上的老妇人，将事先准备好的蛋糕丢向名画《蒙罗丽莎的微笑》。男子仲尝试在玻璃上涂抹蛋糕，随后该名男子被保安人员带走。男子动机原因仲未清楚，不过在被警卫带走之前，他不仅往天空中撒出玫瑰花瓣，口中仲大嗌有人试图摧毁地球，请为地球思考，似乎是为了环保理念而做出这样的举动。外媒指出，这个并非蒙罗丽莎首次遭到攻击，早在1956年就有民众试图向画作泼洒硫酸，蒙罗丽莎之后就被安置在防弹玻璃入面，完好保存至今。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